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北辰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看了余华文成顿悟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出身而是认知。欢迎你的收听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，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一个再看。有这样一幅图，图中有九个点，要求最多只能用四条直线一笔将它们连接起来。大多数人把思维局限在这些点所在的区域内，纵使绞尽脑汁也找不到答案。但如果你跳出原点的局限，答案便不言而喻。由此可见，同一件事，认知层次不同的人做，结果会截然不同。在作家余华的作品《文成》中，就有这么一些人。纪晓美和沈祖强被思维局限，目光短浅，即便机遇就在眼前，他们也视而不见，一味贪图安逸。而陈永良和林祥福敢于突破思维边界，目光放远，即便身处困境时，他们也能够积极应对，有的放矢。人这一生到底能走多远，走多高，取决于他的认知层次。在这本书中，将人的认知大致分了四层，不同认知层次的人结局也天差地别。认知第一层，纪晓美，墨守成规，遇事不知变通。纪晓美十岁那年，以童养媳的身份进了沈家的门，沈家以织补为生，学习织补技艺自然成了小美的日常。小美心灵手巧，不到两个月，她的织补手艺已让沈母对她刮目相看。此后，沈母又教小美念书识字，管理账目，如此平静如水的日子让小美心满意足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只因小美偷拿铺面的钱救济弟弟，就被沈母一纸休书送回了纪家。小美的丈夫沈祖强舍不得小美离开，便背着父母带着小美私奔到了上海。上海的繁华让两人很快忘了糟心的过往，过起了享乐自在的日子。直到挥霍到银元所剩无几，小美这才担忧日后的生活，夜里辗转无眠。她想着去做女工帮佣，甚至愿意出入花街柳巷卖身来维持生计。以前看到这里觉得小美太过愚昧，她明明有织补手艺傍身，却偏偏要低三下四的讨生活。但后来才发现，小美从幼年开始，她所做的事儿就是洗衣做饭，擦桌扫地，即使嫁入沈家，也是埋头接受沈母安排的一切，从未主动思考以求改变。他深陷在自己的思维牢笼里，认知单一，只看到当下的生存，没有长远规划，所以他再勤快依旧改变不了一穷二白的窘境。正如叔本华所言，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。大多数时候，困住一个人的不是出身和能力，而是自己的认知。认知第二层，沈祖强，投机取巧，贪图一己私利。沈家的织补生意做得很大，沈祖强若是继承祖传手艺做好织补生意，人生也可走得稳当。可惜沈祖强整日心不在焉，织补手艺学了几年也毫无进步，于是他偷了家里的银元，带着小美来到上海谋生。在这里，沈祖强有生之年第一次碰触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店，宽阔繁华的街道，精致美味的佳肴。沈祖强沉醉于其中，还学会了游手好闲，并有模有样地模仿有钱人出入高档餐馆，乘黄包车四处游览。口袋里的人缘日渐见底，但沈祖强仍不愿老老实实的工作。他决定去京城投奔有权有势的姨父，一路颠簸向北，并因故偶遇林祥福。与林祥福谈笑间，沈祖强已经打好了小算盘。他留意到这是一富裕人家，便留下小美与林祥福做假夫妻，待时机成熟时骗取钱财。半年后，当小美找到沈祖强时，他早已成了乞丐，没了人样。但看到小美带来的金条，沈祖强瞬间精神焕发。他把金条换成银票揣在怀里，还挥金如土地给自己置办行头，又过上了讲究体面的生活。后来，沈祖强和小美回到了西镇，但沈祖强好逸恶劳，不愿再打理店铺，靠着骗来的钱郁郁度日。马未都说过，人一定要有大智小计，小聪明人人都有，真正唯缺的是大智慧。 做事只有小聪明的人，往往只顾眼前，算计着走捷径得小利，殊不知越是投机取巧，越容易误入歧途，最终害人害己。认知第三层，陈永良善以待人，对人慈悲为怀。陈永良以挖矿为生，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，日子过得很清贫。一日，他停工在家休息时，结识了上门为女儿找奶水吃的林祥福。陈永良怜悯林祥福和他怀中的孩子，不问缘由，便热心地邀请林祥福住在了家里。陈永良嘱咐妻子秀莲喂饱孩子，贴心照顾这对妇女。正是这一善举，陈永良的生活开始往好的方向转弯。陈永良和林祥福做人厚道，做事诚信，他们的木工手艺赚了不少钱，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。可安稳日子没过几年，土匪就杀到西镇，并掳走了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。陈永良担心林百家受侮辱，主动提出让儿子陈耀武做人质，换回林百家。林百家平安回家后没多久，陈耀武也逃出了匪窝，但是永远失去了一只耳朵。此时林百家和陈耀武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，他们不顾林家和顾家定下的婚约，私下互生情愫。陈永良得知此事后，与林祥福彻夜长谈，找到了一个可以两全其美的方法。陈永良一家搬到了离西镇不远的齐家村，既断了两个孩子的念想，两家人还能互相照应。爱因斯坦说，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，忧他人之忧，乐他人之乐。一个以善待人的人，从不会因一己私利斤斤计较，而是胸怀广大，凡事以他人需要为先，以爱去感化人心。人生是一场修行，修一颗善良的心，慈悲为怀，带给别人温暖和美。认知第四层，林祥福为大格局修炼宏观思维。林祥福出生在一个和睦的家庭，父母过世后，林祥福不负父母所望，平日里精学木工手艺，农忙时下田干活，生活过得越来越兴旺。24岁这年，林祥福与小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可不知何故，女儿还未满月，小美就不辞而别。林祥福不甘心认命，他抱着襁褓中的女儿一路寻到了西镇。西镇人的口音与小美相似，林祥福并未四处张扬小美的行骗丑事，而是把小美默默放在心里，定居在了这里。此时的西镇刚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，家家户户的门窗变形破损，林祥福的木工手艺正好派上用场，他与大巨匠陈永良一起修理邻居的门窗，他们精湛的手艺在西镇流传开来，更多的人找上门来翻新破旧的木器。这时林祥福又果断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叠大额银票，和陈永良合伙开设了一家木器社。果然如他所料，木器社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10年后，林祥福已是远近闻名的大富户，他开设的木器社也是遐迩闻名。看过一句话，心有大格局者，不因环境的不利而妄自菲薄，不因能力的不足而自暴自弃，不因生活的不如意而怨天尤人，不因一点小事和挫折就一筹莫展，不甘于碌碌无为。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因学位或者家庭背景，而是由其思维所能达到的广度决定的。而有了宏观思维，方能站在更高层面，多维度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，能够把握生命中的特殊时刻，开辟新的天地。拆掉思维里的墙，一书说道，我们脑海里有很多低效的、错误的心智模式造成的扭曲认知，只有打破那些思维模式，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的确，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，并非智力、天赋，而是一个人的认知能力。认知不足的人，思维局限于眼前的所有，即便刻苦努力、拼命求索，得到的也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，或是蝇头小利。而只有敢于跳出思维束缚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认知和眼界，那未来才能有无限可能。点个再看吧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不断学习，提升认知，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北辰，我们下次见吧。